马子薇说到这里戛然而止，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审慎地看了看刘汉英，再看看文泽远。刘汉英面无表情，文泽远也面无表情，虽然他在微笑，但是马子薇晓得那微笑是假的，是没有任何感情意义的。文泽远当然也知道，想当初七十九大队还没成为七十九大队，还在三十里铺待命的时候，从方富阳到刘汉英还有他们的几个铁杆亲信之间是有过一番密谋的，只不过是上风不允，才没敢轻易下手罢了。参谋长，你意下如何呀？刘汉英开始将左文禄的军了，他很不满意左文禄的沉默。在棘手的问题面前，当参谋长的应该最先拿出办法才是。左文禄当然不是等闲之辈，他之所以没有发言，是因为他不想率先发言。其实他已经在心里酝酿一个方案了。我认为，左文禄说，命令必须执行，这一点显然是不用在意了，文章就在怎么执行上做，一是积极的执行，主动的执行，二是消极的执行，被动的执行，三是不冷不热的执行。说到这里，左文禄顿了一下，看了看众人的脸色，见大家都表现出很有兴趣的样子，这才提高了音量，以避直之漏箭，既然上峰有命令，看来背景很深，执行起来只是个时间和方式的问题，于公于私对于本旅来说都不能说这是一桩坏事，所以毕直以为应该是积极的执行，应该隆重对待，迅速地把这项命令执行下去。照你这样说来，我们今天来开这个会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政训处主任吉哈天不耐烦，认为左文禄说来说去还是没有说到问题的根本所在。吉哈天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他可不想在这里多费口舌，磨破嘴皮子，于是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左文禄的话。左文禄倒是很有涵养，不慌不忙地说，鄙人抛砖引玉，出三策见效诸位。一，派人前往长官部疏通，将新编七十九团调出本旅序列，交由师部或者军部或者最高长官部直接管辖。刘汉英的眼皮子动了一下，眼睛稍微睁大了一些，冷冷地问道，理由是什么？左文禄笑了笑说，理由就是没有理由，这件事只能在底下做动作，是不能摆到桌面上去的。刘汉英说，就算长官部的关节能够疏通，我们那位尊敬的陈上将会同意吗？石云彪他们同意吗？他们的眼睛可都睁得很大呀。说完扭过头来看看文泽远，你老兄有何高见呢？文泽远仍在微笑，不紧不慢地说，别瞎忙活了，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也做不通长官部那些人的工作，很明显嘛。事情最初出现的时候，长官部乃至南京方面都完全可以把他们控制起来，可是为什么还要把他们放在这里呢？他们要抗日啊，这里是抗日前线的。摆在桌面上的话只能这么说，眼下唯一能够使他们保持沉默的就是抗日大局。我想长官部的意图，诸位稍微换一个角度就不难理解。 刘汉英心里骂了一声老奸巨猾，却又不能不承认文泽远说的有道理。想把新编第79团轻而易举的就划了出去，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的事。那是一只正在长着毒牙的蛇，谁愿意把它放在自己的脚背上？虽然上峰至始至终都特别交代要关照保护好石云彪等人，但刘汉英不是傻瓜，他不会听不出来弦外之音，他也能够充分地体会到上峰的苦衷。上峰把79军的这点种子撒在凹凸山这块土地上，是基于对他刘汉英的特别认识。上峰绝不会希望他刘汉英做个花农，让那些苦涩的种子开花结果越长越大。想到这里，刘汉英不寒而栗，他差不多现在就能看见最后的结局。最后的结局差不多就和东条山事变是一样的，只不过他希望这一次扣动扳机的不是他，而是日本人，或者是78军，或者是八路军。总之不管是谁都可以，只要他刘汉英能摆脱干系就行。刘汉英一想到将来最终要发生的事，就有点神不守舍，似乎又看见了葬身东条山的那些汉子满脸血污地向他走来。他把干涩的目光转向左文路，继续。第一册既然被否，左文路又说出了第二册。建成乙种团，设两个营，每营三个连，采取参沙子的办法上报长官部，提升石云彪任副旅长兼军官训练大队大队长，莫干山和马子威对调任248团团长，马子威任79团团长。别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，马子威便先急眼了：左参谋长，你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？个人进退去留不足挂齿，就怕你弄巧成拙。左文禄瞟了马子威一眼，鄙夷地说：我这不是提方案吗？还要等李作最后定夺吗？你急什么急？再说现在79大队不过区区300多人，组建成团谈何容易啊。建成乙种团也需要再增加300-400人，他总不能一个军官不让调吧？到时候肯定还要给你派人去，这样做也是为了解决问题嘛。刘汉英抬起手臂往上一横，截断了左马口舌，问道：参谋长，你还有什么高招？左文禄说：如果以上两条提案均不可为的话，那么就只有老办法了。当然那样一搞就更麻烦了。在座的都明白老办法指的是什么，也都知道老办法在眼下是行不通的。刘汉英严厉地说：那是下策，下下策。说完，刘汉英的脸色阴沉了好一会儿，不满地横扫了一遍，将两只手交叉在胸前，仰靠在椅背上，微合双目，蔚然长叹：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啊。刘汉英说的当初，当然是指东条山事变。两年来他的良心偶尔也疼痛过一阵儿，但很快就过去了。在那件事上，他不是决策者，他无需要承担决策责任，但他毕竟开枪杀人了，而且杀的又是些什么人呢？ 那都是为国同日军血战过数次的同胞弟兄。他曾亲眼看见过几具79军士兵的尸体，都是大睁着双眼，当真是死不瞑目。从此，刘汉英就开始经常做噩梦。杀过人的心灵是不可能永远风平浪静的。现在那些决策者们都高高在上了，他们烧了一个滚烫的红薯，却把这个红薯交给了他，既不让吃也不让扔，就让他这么无可奈何又胆战心惊地拿着，每分每秒都在烫他的手。思讨良久，刘汉英终于下了决心。左参谋长，你马上起草一个方案，79大队扩建为团，甲种团辖四个营，每个营辖四个连，环直辖特务连、工兵连、勤务连，全团兵员1900人。你报石云彪任副旅长兼新第79团团长，莫干山任副团长兼参谋长，现任连排长，均递升一级。一语既出，满座愕然，但是没人表示异议。文泽远微笑颔首，完全同意吕作的决策。梁大牙走马上任是王蓝田谈的话。在梅岭游击支队驻地的一间草房里，王蓝田和梁大牙相对而坐，梁大牙恭恭敬敬，神色紧张，不时拿眼偷看王蓝田。王蓝田说：梁大牙同志，组织上派你到陈部县去，可以说是极大的信任，是把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了。梁大牙说：这我知道，打鬼子我梁大牙不装孬，你跟杨司令讲，你们尽管放心。王蓝田说：这一点我们是放心，但是我们也有不放心的地方。当了大队长就要独当一面了，这不仅是个作战的问题，脑子里要多想事。梁大牙挠挠头皮说：这个当然，第一是听指挥，不过我也跟王副政委说实话，杨司令和你的指挥我听，别人的瞎指挥我是不会听的。王蓝田脸色一沉说：这个思想有问题，我们都要听党的指挥，不能说只听哪几个人的指挥。梁大牙说：我看出来了，在凹凸山就杨司令和你是共产党，也只有你们两个人是真的信得过我。大戏里有句话，士为知己者死，我梁大牙是讲良心的。王蓝田说：这个思想还是有问题，我们共产党不搞个人崇拜，不搞感恩戴德，叫你到陈部县去，不是当官做老爷，是去抗日，一切行动都要听组织的。梁大牙瞪着眼睛看着王蓝田不吭气儿。王蓝田又说：当然，党组织也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，人的思想和能力又有许多不同，你现在的任务是学习，要学会辨别什么是正确的，什么是不正确的。不管是谁，他的话是正确的就要听，就是杨廷辉同志和我，只要是瞎指挥你也可以不听。梁大牙说：我不相信你们会瞎指挥，你们要是瞎指挥，那别人就更是瞎指挥了。王蓝田摆了摆手说：好了，不谈这个问题了，我来问你，你知道这次到陈部县去你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吗？梁大牙不加思索地说：这不明摆着的吗？抗日吗？对了， 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抗日，但是抗日也有个怎么抗的问题，要有武装，要有实力，不能以卵击石哦，也就是说不能拿鸡蛋往石头上碰。首先是把队伍壮大了，有了人，有了精良的装备，才有可能打胜仗。我们的领袖在前几年就教导我们，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做持久战。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，要想当一个明明白白的指挥员，重要的就是要正确领会上级的意图。譬如说杨司令和我给你下指示，譬如上级下达文件，有时候往往会说很多话，因为那是策略，但我们的意思往往就是一句话。你要学会在很多话里揣摩出最重要的、最本质的思想，这就叫领会意图。梁大牙说，王副政委的意思我懂了，就是说你们上级有时候讲话要拐弯抹角，我们在下面要把弯弯角角撇开，从那些废话里猜你们的心思。王蓝田顿了顿，觉得梁大牙这话好像有问题，但是再一琢磨，又觉得梁大牙的话有点在理。王蓝田最后说，梁大牙，你要记住一条，你要依靠组织，组织是由人组成的，革命是由人进行的，没有了人，一切都是办不到的。要学会团结人，掌握人，控制人，使用人，做到这几条，工作就好开展了。梁大牙说，我记住了。在另外一个地方，张普景也在同东方文音讲话。本来张普景是不想谈这个话的，可是特委和支队党委已经做出决议，张普景又是一个组织观念很强的人，个人虽然有意见，但也只能保留了。个人服从组织这个原则他是有的。那次关于解决梁大牙问题的会议结束之后，张普景第一个摔门而去。后来窦玉泉和江古杯跟到他的住处，张普景根本就不想理睬他们，连招呼都没打，阴沉着脸不说话。江古杯脸上讪讪的，想解释什么又解释不清。